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语广播时段。今日系12月29号，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川普指参议院决选前夕将赴乔州主持竞选晚会。密歇根州想制裁状告大选舞弊的律师，川普回应。儿子涉对中交易争议，拜登国际政策方向惹猜疑。霍士主播谈拜登家族腐败，节目突然中断。澳洲龙虾被中共抵制，民众抢购支持。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川普总统星期日宣布，将会在关键的美国参议院决选前夕，在乔治亚州举行集会，以支持该州的两位共和党参议员。川普在推特指出，代表两位伟大的参议员，大卫·帕杜和海利·洛夫勒，我将于1月4号星期一晚，前往乔治亚州举行一场盛大精彩的集会。对我们的国家来讲，他们的胜利是很重要。12月初，川普在乔治亚州举办了一场竞选晚会，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亦都在集会上现身。川普当时表示，这两场竞选的成败将会决定你们的子女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在自由国家长大。这两场选战将会决定哪一个政党可以掌控下一届参议院。乔治亚州州法规定，若果没有候选人达到 50% 的选票，就必须进行第二轮决选。据霍士新闻报道，竞选团队、政党和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等外部团体正向第二轮决选派发大量资金。据报道，共和党人为了保持对参议院的控制权，已经筹集超过了2亿美元的资金，准备为这一场选战进行最后的努力。美国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将会在1月6号认证各州选举人团12月14号提交的选票，并且确认下一届美国总统。但是由于2020年大选出现严重违宪违规事件，美国七大摇摆州份出现了由州政府和州议会推选的选举人团提交的两套选举人团票，因此1月6号的联席会议变得非常引人注目。美国保守派评论员诺埃尔12月26号在美国思想家杂志撰文指出，在明年1月6号参众两院的联席会议上，彭斯副总统将会有两个选择，认证12月14号的选举人团结果，或者坚守美国的宪法。作为参议院议长的彭斯1月6号在联席会议上将会拥有绝对的权威性。美国宪法第12修正案提到，当选举人团票出现模棱两可的情况，或者存在潜在的政策异议的时候，参院议长将会拥有作出决定的绝对权力。诺埃尔表示，彭斯完全无需宣布在这些摇摆州份中哪一位候选人获胜，2020年的选举不合法为理由拒绝认证这些摇摆州份提交的任何选举人团的结果，就足以将川普总统再次送入白宫。密歇根州总检察长内塞尔日前表示，他将会对诉讼该州选举舞弊的律师进行制裁。川普总统27号凌晨反击说，应该被制裁的是内塞尔，并且呼吁美国人继续为挑战大选结果而战。民主党籍总检察长内塞尔近日在接受 CNN 采访的时候表示，他计划对鲍威尔等律师进行制裁，因为这些律师起诉该州参与大选舞弊，包括利用 Dominion 投票系统操控点票。他说鲍威尔和其他很多律师代表川普竞选团队提出诉讼， 咁违反咗美国律师协会为各州律师规定嘅职业操守。佢将会要求针对呢一啲律师嘅法律许可证进行纪律处分。内塞尔向 CNN 表示，佢正计划向律师投诉委员会投诉，呢一个系密歇根州最高法院嘅裁决机构。佢仲话，除咗制裁之外，佢仲会要求被投诉嘅一方支付诉讼费同埋律师费。喺同一日，该州维恩县嘅一名选民亦都提交咗一份诉状，要求密歇根州东区美国地方法院惩罚几名律师。呢一啲律师代表该州嘅六名选民，指控该州选举欺诈，违反咗州选举法。被保守派指控严重作弊嘅底特律市亦都提交咗一份类似嘅投诉，反攻相关嘅诉讼。密歇根州系今次美国大选争议嘅焦点之一。根据联合安全行动小组12月13号公布嘅对该州安特尼姆县16部 Dominion 投票机进行司法鉴定嘅报告，呢一啲投票机嘅错误率居然高达 68.05%。 星期日凌晨，川普转发咗布莱巴特新闻关于内塞尔打算制裁律师嘅报道，并且发文表示呢一啲律师系真正嘅爱国者，而且显然正在逼近真相。密歇根州总检察长应该受到制裁，继续战斗。拜登的仔亨特近期被揭露在中国有腐败的商业交易，就事件拜登全面否认，不过仍然有很多人士担心拜登在对华政策方面家庭因素是不是会影响他的策略。华盛顿时报星期六报道，华盛顿之夫捍卫民主基金会主席梅伊表示，美中之间已经展开了全面冷战，而拜登本人亦都意识到这个是一场冷战。关键问题是拜登的仔亨特和中国的商业往来会不会影响到他父亲改变对华的强硬政策。梅伊表示，亨特最近承认正在接受税务调查，而拜登就极力为他的仔辩护。拜登说没理由禁止他的仔和中国的商业活动。梅伊说，所以拜登现在是不是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危险的对手，我们不知道。他会不会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我们亦都不知道。日本防卫大臣中山泰秀表示，希望拜登对中国采取同川普总统类似的政策，建立一个包括印度、澳洲和日本在内的盟友战略联盟，形成反击中共的联合战线。他认为在台湾问题上，面对中共的侵略性挑衅，应该强力支持台湾。但是他说，直到现在我仍然没有见到拜登对台湾有明确的政策或者宣布，我希望尽快听到拜登的对台政策。霍士著名女主播玛利亚在27号的星期日早间期货2020年最后一期节目中播出特辑，讲述中共威胁。不过当播到拜登家族和中共的关系时候，节目突然被中断，转播其他内容。玛利亚在节目中的开头说，对我们很多人来讲，2020年是艰难而悲伤的一年，但是亦都是令很多人觉醒的一年，因为我们更清楚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对美国自由最严重的威胁，以及中共要成为世界第一个超级强权的计划。他们要在经济上、技术上、军事上超越美国。2020年的中国病毒以及中共对病毒的处理方式唤醒了我们，因为这是严重影响了我们的民族根基，美国总统大选。之后美国参议院国土安全及政府事务委员会主席约翰逊讲到对亨特腐败问题的调查。约翰逊说，为什么没有早点调查他？他们是不是因为亨特拜登的姓氏而不去调查他呢？而约翰逊的说话还未讲完，节目就突然被中断。转播纳什维尔爆炸的事件中六位警察的表彰会。之前倾向保守派的霍士电视曾经收视率很高，但是大选期间霍士的报道令很多保守派观众非常失望，纷纷离开霍士，导致他的收视率急剧下降。中共同澳洲的关系近期降到冰点，中共对澳洲采取多项报复性的措施，对澳洲牛肉、大麦、煤炭和葡萄酒以及龙虾施加压力。据南华早报27号报道， 每年澳洲龙虾出口金额有5亿，其中94%是出口到中国。在中共下令禁止澳洲龙虾之后，这个产业以及农民受到很大打击。为了因应这种情况，澳洲政府准许渔船自行售卖澳洲龙虾。渔民通过折扣等方式，将原价每公斤$53的龙虾减价到每公斤$34，内销给澳洲民众。在龙虾价格减到几乎一半之后，不少澳洲民众亦都纷纷支持，抢购之前价格昂贵的澳洲龙虾。更有一些超市因为龙虾销量太好，唯有限制顾客购买的数量。报道提到，一名愿意排队将近半个钟头的当地居民表示，自己是为了支持当地渔民而来，并且对能够以较低的价格购入龙虾感到非常开心。此外，由于大批民众抢购龙虾，澳洲渔民表示，龙虾目前几乎每日都抢购一空，而这么大的销售量亦都令他们的收支得到平衡。渔民亦都表示，希望未来能够在日本和欧美国家的市场争取到好的销售额。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波兰已实施新法，反制 Facebook、Twitter 等巨头言论审查。美政党副主席说，唯有用军事法庭，川普方可救国。学校灌输左派思潮，内华达州高中生提告。调查可疑货车，警方关闭田纳西州高速公路。优知识产权被窃，澳洲政府审查维州与江苏协议。美国伊利诺伊州枪击案，3死3伤。下边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波兰政府近日详细拟定了一项新的法律，反制 Facebook、Twitter 等大科技公司对用户的言论审查，以保护网络言论自由。这些社交媒体公司若不听从判决，将面临高达180万欧元的罚款。据美国媒体布莱巴特新闻报道，波兰司法部长焦布罗宣布了这一份法律的草案，名为在互联网上自由表达个人观点和自由获取及传播信息法。该法案将赋予社交媒体用户法定权利，令其能够对 Twitter 和 Facebook 等科技巨头在平台上实施的禁令和内容删除提出申诉。用户将能通过一个简化的全电子方式向处理言论保护的法庭提出申诉。报道说，如果法院裁定科技公司的审查员删除了账户或删除的言论，在波兰法律规定下是合法，他们必须恢复已删除内容或账号，否则涉案的社交媒体公司将面临高达180万欧元的罚款。波兰副司法部长卡莱塔则表示，这项法律是对左派试图强加给我们的法律规范的回应，即强迫我们用政治正确来审查，进而不表达自己的意见。美国大选悬而未决，据南卡罗来纳州立宪党副主席、联邦参议员竞选人比尔·布莱索近日表示，在他看来，目前只有一个选择，就是川普总统如果要拯救我们的国家，只能够使用军事法庭，因为唯有军事法庭才可以恢复美国大选，而且亦唯有总统才可以启动军事法庭。布莱索提到，川普总统和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拉特克利夫都多次说过，中共干涉了美国大选。布莱索表示，我认为中共干预大选，这个是肯定的事实。如果中国共产党等外国势力没有介入大选，这样就不会使用军事法庭。亦只有在外国势力介入、中国共产党介入的时候，才会使用军事法庭。如果没有外国势力介入，这个永远不会发生。之前美国媒体 CBS 新闻网资深记者克利奇亦都提到，国家情报总监拉特克利夫确信今年大选有中共等外国政府的干预。克利奇说，拉特克利夫负责17个情报部门，直接接触美国政府的绝密情报。他告诉 CBS 新闻网， 中共、伊朗和俄罗斯这些外国政府干预了大选，而且他预计明年一月份就会发布相关报告。美国一名高中生近日正是提诉内华达州的特许学校，原因是该校基于批判性种族理论的课程，正是对学生进行强制性的意识形态灌输，迫使学生将自己的身份与压迫联系在一起。这项上个礼拜在内华达州联邦法院提出的诉讼，被称为克拉克素州公立特许学校管理局案。诉讼中，年轻的原告威廉·克拉克和他的母亲加布里艾尔·克拉克说，他们在第一和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中的权利受到了侵犯。民事诉讼表示，由于这些所谓的公民课程是新管理人员实施，名称亦都和以前的课程一样，因此直到父母开始看到对孩子的有害影响，才意识到课程已经转变为强制性的意识形态灌输。而威廉被指示在课堂上要舍弃他母亲传授给他的犹太基督教基本原则，接住学校还基于他的信仰对他进行了攻击。诉讼说，在这些课堂中，一些种族、性别和宗教身份问题一旦暴露出来，都会在课程中正式被提出，并被视为先天固有的问题，还被赋予道德上的贬义。根据田纳西州圣诞节爆炸案最新进展，田纳西州警方目前已封锁该州黎巴嫩市 231S 高速公路的一段，同时调查附近一辆白色双型货车，因为该车播放内容和纳扎维尔圣诞日露营车爆炸前播放的内容类似。警方表示，星期日上午大约10点半，这一辆货车停在 Water Hill 的十字路口市场的一家便利店外，在播放与纳扎维尔圣诞日 RV 爆炸前播放的内容类似。司机离开停车场之后，被附近威尔逊县的警员拦截。警员们表示，该司机已被拘留。一些报道画面显示，白色货车两边有大量警车和警员，警方疑似出动机械人检查双型货车是不是有爆炸物。目前尚不清楚这一辆货车是否和圣诞节当日在纳扎维尔市中心爆炸的露营车有关。在纳扎维尔的 RV 在爆炸之前播放了一段督促人们撤离的录音警告，然后播放了英国女星贝图拉·克拉克演唱的《Damn Time》，但警方没有说明星期日发现的这一辆双型货车播放的内容是什么。澳洲联邦政府近日正是审查维州政府与中国江苏省之间达成的一项研究协议，专家称该协议可能会让澳洲科学家的工作成果被中共政府盗窃利用。维州江苏技术与创新研发协议由维州工党政府在2015年签署，并在2019年续签。该协议为维州的公司和大学提供最高20万澳元的资助，以便和中国江苏省的公司分享知识产权和开发新产品。该协议涉及先进制造、航空航天、生物技术、医药、信息和通讯技术以及环境保护等领域的创新研究与开发。据《时代报》报道，两名了解澳洲对外国协议审查程序的联邦政府资深消息人士表示，该协议已被外交部认定为有可能违反澳洲国家利益的协议。今个月较早的时候，澳洲通过了外交关系法，该法案允许联邦政府取消各州、地方政府或大学与外国达成的被认为是有损国家利益的协议。而两位未获授权公开发言而要求匿名的消息人士说，该协议是联邦政府将仔细审查的协议名单中的一个。星期六晚上，伊利诺伊州一家保龄球馆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三人死亡、三人受伤，警方已经拘捕一名疑犯。枪击事件发生在星期六晚上6点55分左右， 地点在罗克福德市的丹坎塔兰斯保龄球馆。这一件事引发了警方迅速回应。罗克福德警察局长丹奥谢在警察局外告诉记者，警方将一名涉嫌人拘捕，该地区目前仍是安全。警方随后表示，涉嫌人是一名37岁的白人男子，目前在押。中弹人中有两名青少年，案发时保龄球馆内和馆外都有人被枪击中，目前已确认有三人死亡，另有三人因枪伤正在当地医院接受治疗。据警察局长奥谢透露，事件中没有警察开枪，我们正是和业主合作，他们在现场提供一切可以帮助我们的合作。而保龄球馆 Dan Cantalans 星期日较早的时候在声明中表示，今晚一个邪恶的懦夫进行令人发指的暴行，夺走了无辜的生命。
下面是香港新闻。前议员林卓廷今晨再遭拘捕，涉披露721受查人身份，被送中十二港青今深圳法院审讯，多国领事旁听被拒。请听详尽新闻内容。香港警方指控在去年721元朗恐袭事件中参与暴动，由原告变成被告，获保释的民主党副主席、立法会前议员林卓廷12月28号上午被廉政公署上门拘捕，罪名是涉嫌公开披露721事件的受调查人身份资料。林卓廷怒斥廉署亦沦为政治打压的工具，再次印证香港沉沦。林卓廷今早7点社交网站披露，自己再次被廉政公署人员上门拘捕，仲带去北角廉政公署，控告他披露去年721元朗事件受调查人身份资料，涉嫌违反防止贿赂条例第30条。案件在同日下午2点半东区裁判法院提堂。下午林卓廷上庭前见传媒，指自己的案件不是重点，呼吁外界关注12被送中的港人，希望他们能够平安回港。他又指廉署现在已经沦落成政治打压工具，今时今日这样演绎条文纯粹因为政治理由，当局是想他收声不再追究721。林卓廷说，我绝对不会屈服，只会继续更大声追究黑警勾结，现在已经身负八条罪。相信检控不会是最后一次，政治的迫害、政治的检控会陆续有来，我和家人早有心理准备。十二名被困在深圳盐田看守所128日的香港青年，当中十人的案件在12月28号下午2点半在盐田法院审讯。被拒绝到旁听的被告家属发公开信，促请各国派领事到法院旁听。之前法院宣布说会以视像方式闭门开审，但今日又改话旁听人数额满，令多国领事馆代表冇得入去旁听。苹果日报报道，12月28号的盐田法院如临大敌，附近大批公安驻守，法院外围起两米高的水马，行人路被封锁，还有装甲车在场戒备。晏昼法新社影到警车护送多架法院车辆和救护车入法院的情景，有交警驻守法院前的路，驶近法院的车要被逐一检查，同时有警员在法院外巡逻截查途人，场外传媒记者被要求检查证件，要求记者尽快离开。下午大约一点半，各国领事馆的代表去到盐田法院，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葡萄牙、荷兰和澳洲，他们在门口和法院人员沟通， 话要入去厅审判，但直至开审时间，一众代表仍未获准入法院。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在今早发声明指，北京话的犯罪其实是人民逃避暴政。总领事认为中共不择手段阻止民众到其他地方寻求自由，要求中方即刻放人，仲话已根据程序要求旁听下昼的案件。12名港人的家属委托的大陆维权律师至今仍未得到当局和当事人见面，但都被当局约谈，无法到法院了解审讯情况。家属均当局漠视12港人的法律权利，外界亦担心12人能否获得合理的法律保障及公平审讯。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的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今日的新闻提要：川普推荐视像揭露美国大选舞弊，幕后黑手是中共。川普前经济顾问表示，纾困法案应该包括减税政策。阿斯利康公司表示，正在开发的疫苗可预防新病毒。川普签纾困支出法案，国会承诺聚焦选举舞弊。纳什维尔爆炸案嫌犯已被确认。以下请听详细内容。川普总统星期日再次在推特上转推一个视像节目，这个名为窃取美国的阴谋的视像，自从12月20号以来已经被川普总统推转了四次。这个约摸18分钟的视像由 YouTube 用户 Man in America 在12月7号上载。视像的创作者霍尔豪斯表示，他要揭露共产主义威胁美国自由的企图。这个视像讲述了2020年美国大选期间的各种舞弊现象。霍尔豪斯警告美国人，我们的权利受到了攻击，我们国家所面对的真实情况就是面对自从美国独立战争以来最大的威胁。霍尔豪斯说，我们的开国元勋非常了解，一旦我们不再拥有言论自由和媒体自由来监督政府时，我们的民主将不复存在。影片通过讲述大选中诸多舞弊现象，揭露主流媒体、大科技公司和精英掩盖真相，企图控制舆论和民众的思想，并揭示这个是共产主义颠覆美国计划的一部分。霍尔豪斯举例说，中共拥有大部分的荷里活，包括 AMC 影院和传奇电影制片厂。中共将百万美金投向主流媒体，包括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来刊登他们的宣传。中共亦给了拜登家族巨额财产。霍尔豪斯说，川普总统抗争不公平贸易规则，并给中共施加数百万亿美元的关税，将制造业的工作重新带回美国，制止盗窃美国知识产权。川普仲严厉惩罚了侵犯宗教自由的行为，并有勇气以牙还牙，理直气壮指责中共隐瞒了令全世界瘫痪的病毒。川普总统因此成为中共最大的眼中钉，被中共所憎恨。在视像最后，霍尔豪斯呼吁民众和川普总统一起捍卫美国。他说，美国是全世界最后一座自由堡垒，是中共的唯一威胁。如果美国冧了，全世界将会冧低。霍尔豪斯说，我们不能够在五年后告诉我们的细路听，当我们的国家被窃取时，我们无所作为。我们要告诉他们知，我们为自由而战并取得了胜利，就好像1776年我们的前辈一样。川普总统前经济顾问史蒂芬·摩尔星期日在接受媒体770AM 采访时表示，他同意川普总统的观点，亦就是目前的疫情援助法案包括太多浪费性的支出，却没有给纳税人足够的援助。摩尔表示，在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实施封锁和其他限制措施重创经济的情况下，实行减税政策将会刺激经济复原。
摩尔话：如果你想刺激经济，就告知企业不必支付工资税，告知工人不必缴纳所得税或工资税，咁样你将会睇到最大嘅繁荣。但系事与愿违，国会通过嘅法案将钱使喺苏丹身上。摩尔话：减税喺边度？疏导方案喺边度？激励我哋嘅企业恢复运转嘅嘢喺边度？摩尔表示：我对2021年嘅新年愿望系，我哋停止呢种对经济嘅封锁，令企业运营。摩尔仲表示，这个法案应该清除所有的政治拨款，援助应该直接给美国的个人，而不是给游说者。国会上个星期一通过了9000亿美元的疫情救助法案，为受到中共病毒大流行打击的家庭和企业提供纾困资金。法案送到白宫后，川普总统上个星期二夜晚发布视像指出，这个法案是一个耻辱。川普说，国会为外国游说者和特殊利益集团筹集了大量资金，却将最低限度的钱发给了那些需要钱的美国人民。川普要求国会立即从法案中去除浪费性和不必要支出的项目，并要求将发放给个人的纾困金额从600美元提升至2000美元，否则他将会否决该法案。目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和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都同意将给予个人的纾困金额增加至2000美元，并试图召集议员进行投票，但是他们都忽略了川普总统提出的从法案中削减不必要支出项目的要求。英国制药公司阿斯利康公司正在度开发的一种冠状病毒疫苗，有望在这个星期获得英国当局的批准。阿斯利康首席执行官帕斯卡索里奥特星期日对星期日泰晤时报表示，研发这种疫苗的研究人员已经找到了一个成功的配方，将会有效对抗英国出现的新变种病毒。阿斯利康的疫苗是与牛津大学合作开发的，一些人担心由于阿斯利康疫苗可能不如已经在英国和其他国家投入使用的瑞辉公司生产的疫苗好。瑞辉和其德国合作伙伴 BioNTech 公司开发的冠状病毒疫苗功效达 95%， 而阿斯利康疫苗的有效预防率大约是 70%。 英国政府日前表示，其药品监督机构正在度审查阿斯利康第三阶段临床试验的最终数据。星期日《泰晤士报》周日报道说，该疫苗可能在12月31号获审批通过，在春年1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开始向英国公众推出。12月19号，英国表示已确定一种冠状病毒的突变菌株，这种突变菌株比以前的变体传播得更快。英国官员表示，新变种病毒的传播能力可能比原始病毒高出 70%。 截至目前，已经有50几个国家对英国发布了不同程度的旅行限制措施，涉及欧洲、亚洲、南美洲、加勒比海和中东地区，以阻止变异的冠状病毒在本国蔓延。欧洲药品管理局12月21号发布声明说，批准使用美国瑞辉公司和德国 BioNTech 公司共同研发的冠状病毒疫苗，为该疫苗在欧洲大陆紧急使用铺平道路。12月21号当日，川普总统的疫苗计划超速行动项目的首席科学顾问 Monsef Slaoui 博士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预计瑞辉和 Moderna 的冠状病毒疫苗将能够有效抵抗在英国发现的新突变菌株。27号，白宫发表声明说，美国总统川普已经同意签署新一轮23000亿中共病毒纾困和支出法案，与此同时，国会将承诺处理第230条问题，并聚焦总统大选欺诈。川普签署的 HR 133 法案 是为春年9月30号截止的财政年度提供综合性拨款，并作为中共病毒应急响应的救济以及用于其他目的。总统在声明中说，作为总统，我已经告知国会，我希望在大大减少浪费性开支，并将更多的钱发给美国人，每个人2000美元和每个儿童600美元。因此一个四口之家将获得5200美元。川普表示他将在 Omnibus COVID 综合法案上签名，并向国会发出一个强烈的讯息，需要移除浪费性项目。白宫给国会发回了红线标注的法案版本，同时向国会正式提出撤销这些项目的要求，坚持国会需要从法案中删除这些资金支出项。新的法案包括支持小企业的薪资保护计划 PPP， 提供2840亿美元的可豁免贷款，将每个星期300美元的联邦失业福利延长至明年3月14号，并且为年收入低于75000美元的美国人提供第二张600美元的刺激支票。除此之外，还为航空业、教育、医疗和疫苗分配提供数十亿的资金，为美国家庭提供250亿美元的租金援助，将原定在今年年尾到期的驱逐禁令延长至明年1月31号。另一方面，白宫声明亦提到，国会已承诺将对第230条进行审查，并予以终止或实质性改革。同样，众议院和参议院已经同意将重点放在11月3号总统大选期间发生的非常严重的选民欺诈上。星期日，两名执法部门消息人士话俾 Fox 新闻知，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中心圣诞节爆炸案嫌疑人为63岁的安东尼·奎恩·华纳。当局相信华纳拥有星期五较早时候在纳什维尔市中心爆炸的露营车，据信他已经在爆炸中死亡。纳什维尔大都会警方表示，他们在爆炸现场区域发现疑似人体遗骸，调查人员将进行 DNA 测试。纳什维尔大都会警察局发言人唐·阿伦星期日向美联社证实了华纳的身份，但是他没有提供更多细节。根据公开记录，华纳具有电子设备和警报器的经验。据信他住在田纳西州安蒂奥克的家里面。星期六 FBI 和其他几个执法机构已经对其住所展开了几个钟的搜查。从 Google F 的家庭地址图像显示，近几年来同一架 RV 车停在这个住所的不同位置。不过这个似乎是一起孤狼行动，作案动机仍在调查中。当局不认为甚纳维尔市目前仍处在危险中。另外一名执法官员告知美联社，联邦调查人员已经开始检查华纳的电子足迹和财务历史。他们还审查最近纳什维尔郊区的一处房屋的转让契约。警方表示，这架 RV 在爆炸前发出撤离警告和15分钟的倒计时。这架 RV 在引爆前还播出了一首歌曲，执法部门确认这首歌曲是英国女星佩图拉·克拉克演唱的《Downtown》。消息人士说，录音中的女子声音据信是电脑制作的声音。调查人员仍在继续调查嫌犯是如何组装炸弹，以及在什么时间段组装。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黄蓉，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带给大家的有鲍威尔发表270页涉外干预大选爆炸性文件，川普推文连批参院司法部最高法院不作为，阿富汗拉10名中共间谍，北京陷尴尬被要求道歉。鲍威尔律师这个星期向 Singer 新闻发表了一份关于外国干涉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爆炸性文件。这份长达270页的文件当中，包括宣誓书、证据和众多证人以及消息来源的证词，其中包括军方的证词。文件内容由干涉选举到投票机问题的起源，再到网络安全入侵美国选举系统等。文件目录有十几条，当中包括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局 CISA 和联邦调查局 FBI 关于伊朗干预选举的警报，已经查明的伊朗获取选民登记数据，以及威胁同选举相关的系统。财政部关于马杜罗政权欺诈性干预选举的声明，密歇根州安特里姆县的法政报告，瑞士和澳洲人发现了美国忽视的筛图软件的关键缺陷等等。Singer 报道，鲍威尔认为文件证明外国的直接干预和选举中自我欺诈行为沾辱了美国大选，川普总统获得连任。整个文件夹在这里独家转载。鲍威尔律师的270页文件在网上亦都可以下载。川普12月26号连续发表多条推文，批评参议院、司法部和最高法院对2020年总统大选中大规模的欺诈性坐视不理，表现怯懦。川普表示永不放弃。川普说，如果有人要偷走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选举，并且有证据证明这种行为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那民主党参议员会将它看作是一种战争行为，并且奋战到死。但是麦康奈尔和共和党人就什么都不做，只是想被选举通过，不战而降。川普还批评最高法院未能够正确处理大规模的选举欺诈事件。早前联邦最高法院驳回了德萨斯州控诉四个州份的案件，而在另一项诉讼就将被告的回复截止日期定在总统宣誓日之后。川普在推文中说，联邦最高法院极其无能而且软弱，我们的证据确凿，但是他们根本就不想看，他们说没有法律资格，如果我们的选举出现腐败，我们将会失去国家。川普还引述一位在阿富汗工作的年轻军人的说话，阿富汗的选举比美国2020年的大选要安全得多，而且运作得更好。我们的选举有数以百计腐败的邮寄选票，这个是第三世界国家的选举。对司法部和 FBI 的表现，川普说，2020年总统大选发生了我们国家历史上最严重的欺诈行为，即使有大量证据，司法部和 FBI 仍然置之不理，他们应该感到羞耻，历史会永远记住。川普总统亦都鼓励支持者参加1月6号华盛顿 DC 的集会，他说永不放弃，1月6号在华盛顿 DC 见。1月6号美国国会将会举行联席会议，对各州选举人团的投票结果进行认证。在国会联席会议上，反对任何一个州份的选举人团投票，至少需要一名参议员和一名众议员以书面形式共同发起。如果反对意见最终获得两院多数票，那被挑战州份的选举人团票将会作废，而且有多名国会议员公开表示，他们计划对争议州份的选举结果进行挑战。阿拉巴马州的当选参议员杜伯维尔是目前唯一一位表态要出来挑战选举人票的共和党参议员，他已经同川普总统通话。另一位肯塔基州的参议员德南保罗亦都表示，他可能会加入挑战的行列，但是共和党高层反对参议员站出来挑战选举结果。国会散布星期五报道说，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党鞭约翰·图恩和参议院法规委员会主席罗伊·布朗特都建议， 共和党参议员不要参与一月的选举人团投票挑战。参议院共和党党鞭套一幕，共和党领导人将会话俾参议员杜柏维尔知，投票取消一月选举团的投票结果将会是徒劳的，并且在政治上具有破坏性。他说，我希望所有的参议员最终能够得出结论，今次选举需要结束，现在是时候向前推进。前共和党党鞭约翰科灵表示，挑战选举人团投票基本上就是启动动议，但是结果是徒劳的。他说，我不希望有参议员决定这样做，但是共和党领导人无法确定一月会发生什么。他说，这里的每个人都是自由身。川普21号已经在白宫接见几位共和党众议员，这些众议员计划在1月6号国会开会的时候挑战有争议州份投给拜登的选举人团票。这些准备挑战选举人团票的共和党众议员亦都受到民主党人的施压。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众议员马特盖茨星期六发推文说，自从1998年以来，没有一位共和党总统不是在民主党的反对声中宣誓就职的。但是共和党人反对的时候，民主党人叫我们是叛徒。印度媒体引述阿富汗外交官和国家安全官员爆料，阿富汗12月中捣毁了一个由10人组成的中共间谍小组，并且指控他们在首都喀什尔操作恐怖主义活动，事件令北京陷入巨大尴尬。北京一直试图说服阿富汗总统加尼进行保密，但是阿富汗要求北京正式道歉。据印度斯坦时报12月25号报道，10名中国公民被阿富汗国家安全局拘捕，罪名是从事间谍活动和运作恐怖组织，他们据信同中国国家安全部简称国安部有关。阿富汗国家安全局的打击行动是由12月10号开始，今次是多年来首次有中国公民在阿富汗因为从事间谍活动被捕。在美国打算由阿富汗撤军之际，中共寻求在当地迅速扩大他们的影响力。喀布尔的一名高级外交官表示，被捕的10名中国公民至少有2人和恐怖组织哈卡尼网络有关。哈卡尼网络和阿尔盖达组织以及塔利班关系密切，是一个反阿富汗政府以及反北约和美国驻阿富汗军队的组织，被美国列入恐怖组织名单。阿富汗总统加里已经得到有关今次拘捕行动的简报，并且委派第一副总统、前阿富汗情报局主管萨利克监督调查，和中方交涉审视这件敏感事件。萨利克和中共驻喀布尔大使王瑜进行了会面，通报了今次拘捕事件。萨利克表示，如果北京提交一份官方道歉，承认违反国际守则，背叛了阿富汗政府的信任，阿富汗将会考虑赦免这些中共间谍。萨利克已经向王瑜表示，如果中方不满足要求的话，当局会启动当地刑事诉讼程序。报道引述喀什尔反恐官员的说话，其中一名被扣押译名李洋洋的中国公民，自从今年7月8号起为中共情报机关从事间谍活动。12月10号阿富汗国家安全局 NDS 在李洋洋的屋企将他拘捕，并且破获枪械、弹药和娱乐性毒品。阿富汗国家安全局审问李洋洋的时候，李洋洋承认他一直在度搜集阿尔盖达组织、塔利班和阿富汗库什尔以及巴达克上省内维吾尔人的情报。另一名译音沙红的中国女子是被拘捕的第二人。沙红在喀布尔经营一间餐厅。报道引述反恐官员的说法，为由他的住所发现了爆炸物品和其他罪证物品。该官员还表示，李洋洋和沙红一直同哈卡尼网络保持联络，之后又有8名中国公民被拘捕。印度新德里的一名外交官员向印度斯坦时报表示，调查人员仍然继续试图查明这个间谍圈的确实活动，以及是不是同巴基斯坦的深层政府有关。川普签疫情纾困法案， 国会将会聚焦选举问题。霍士主播谈拜登家族腐败，节目突然中断。波兰新法将反制面书推特等言论审查。澳洲龙虾被中共抵制，民众抢购支持。12月27日，白宫发表声明话，川普总统将会签署国会的疫情救济法案，国会同意审核第230条，并且聚焦大选中的欺诈问题。在声明中，川普话，作为总统，我要依据1974年的国会预算及积蓄控制法提出很多要求。这项法案授权总统在通知国会的情况下，可以扣留有争议的资金，可以在连续45日的国会工作期间扣押计划撤销的款项。总统在声明中表示，他将会在综合法案上签名，并且向国会发出了一个强烈的讯息，需要取消浪费性项目。白宫向国会发回了红线标注的法案版本，正式要求国会将这些拨款项目由法案中删除。声明中说，作为美国总统，我有责任保护我国人民免受中共病毒造成的经济破坏和困苦。我签署该法案以恢复失业救济，停止租户被驱逐，提供租金援助，为小型企业增加资金，令我们的航空工人重返工作岗位，为疫苗分发增加更多的款项等等。声明说，星期一众议院将会投票决定对个人的补助金额由600美元提高到2000美元，因此一个四人家庭将会获得5200美元的补助。此外，国会仲承诺对第230条款进行审核，这项条款不公平地令大科技公司受益，但是就损害了美国人民的利益。终止230条或者对它进行实质性改革。同样，众议院和参议院已经同意将重点放在总统大选期间发生的非常严重的选民欺诈问题。参议院将会开设投票程序，将补助金额支票增加到2000美元，废除第230条，并且开始调查选民欺诈行为。大科技公司一定不能够获得第230条的保护，选民欺诈必须得到解决。川普在声明中还表示，会有更多的款项发出，我永远不会放弃为美国人民而战。在白宫声明发表之前，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称赞川普决定签署救济法案的做法。他说，随着我国继续同疫情大流行斗争，美国人民将会获得急需的援助。上星期，美国参众两院通过23000亿美元的疫情救助法案，由国会两党的四位领袖敲定这项法案，长达5000多页，其中有超过3000页是谈论向不同的社会团体以及外国机构进行资金援助。这项综合支出法案除了疫情的救济计划之外，还包括在明年9月之前为政府提供运作资金。霍士著名女主播玛利亚在27号的星期日早间期货2020年最后一期节目中播出特辑，讲述中共威胁。不过当播到拜登家族和中共的关系时候，节目突然被中断，转播其他内容。玛利亚在节目中的开头说，对我们很多人来讲，2020年是艰难而悲伤的一年，但是亦都是令很多人觉醒的一年，因为我们更清楚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对美国自由最严重的威胁，以及中共要成为世界第一个超级强权的计划。他们要在经济上、技术上、军事上超越美国。2020年的中国病毒以及中共对病毒的处理方式唤醒了我们，因为这是严重影响了我们的民族根基，美国总统大选。之后玛利亚播放了对川普总统和几位重量级议员的采访，其中有美国参议院国土安全及政府事务委员会主席约翰逊。在讲到拜登家族和中共的联系以及对亨特腐败问题的调查，约翰逊说，我的问题是为什么没有早点调查他， 他们是不是因为亨特拜登的姓氏而不去调查他呢？我们难道是有两种司法制度吗？当时约翰逊的说话还未讲完，节目就突然被中断，转播纳什维尔爆炸的事件中六位警察的表彰会。之前倾向保守派的霍士电视曾经收视率很高，但是大选期间霍士的报道令很多保守派观众非常失望甚至愤怒，纷纷罢睇霍士，导致他的收视率急剧下降。波兰政府已经详细拟定了一项新的法律，保护网络言论自由，以反制面书、推特等大科技公司对用户的言论审查。这些社交媒体公司如果不遵守，将会面临高额罚款。据布莱巴特新闻报道，波兰司法部长招布罗宣布了一份法案的草案，名为在互联网上自由表达个人观点和自由获取以及传播信息法案。该法案将会赋予社交媒体用户法定权利，令他能够对推特和面书等科技巨头在平台上实施的禁令和内容删除提出申诉。用户可以通过一个简化的全电子方式向处理言论保护的法庭提出申诉。报道说，如果法院裁定科技公司删除的账户或者言论在波兰法律规定下是合法的，他们必须恢复已经删除的内容或者账号，否则涉案的社交媒体公司将会面临高达180万欧罗的罚款。波兰副司法部长卡莱塔说，我们希望规范社交媒体用户和社交媒体所有者之间的关系。新法律主要针对的是用户在表达符合波兰法律的意见时候被审查的问题。卡莱塔认为，波兰宪法保障充分的言论自由，因此任何限制言论自由的行为都必须得到国家的回应，以便能够保护这种自由不受干涉。而左派试图将任何对他观点或者意识形态的根本性批评定为仇恨言论，然后希望这些内容受到审查甚至被惩罚。左派试图始终如一地实施他们反民主的愿望。卡莱塔补充说，这项法律是对左派试图强加给我们的法律规范的回应，他们强迫我们用政治正确来审查，进而不表达自己的意见。在美国，面书、推特等科技巨头受到第230条的法律保护，令他们不会因为他们的平台上的内容或者删除了部分内容而受到起诉。川普总统一直呼吁国会废除第230条。总统在平安夜警告说，推特疯狂地标注推文，卖力压制真相，显示出他们有多危险，故意扼杀言论自由，对我们国家来讲是非常危险。国会知道这个就是共产，国会是不是知道这个就是共产主义的开始呢？中共同澳洲的关系近期降到冰点，中共对澳洲采取多项报复性的措施，对澳洲牛肉、大麦、煤炭和葡萄酒以及龙虾施加压力。据南华早报27号报道，每年澳洲龙虾出口金额有5亿，其中 94% 是出口到中国。在中共下令禁止澳洲龙虾之后，这个产业以及农民受到很大打击。为了因应这种情况，澳洲政府准许渔船自行售卖澳洲龙虾。渔民通过折扣等方式，将原价每公斤53美元的龙虾减价到每公斤34美元，内销给澳洲民众。在龙虾价格减到几乎一半之后，不少澳洲民众亦都纷纷支持，抢购之前价格昂贵的澳洲龙虾。更有一些超市因为龙虾销量太好，唯有限制顾客购买的数量。报道提到，一名愿意排队将近半个钟头的当地居民表示，自己是为了支持当地渔民而来，并且对能够以较低的价格购入龙虾感到非常开心。此外，由于大批民众抢购龙虾，澳洲渔民表示，龙虾目前几乎每日都抢购一空，而这么大的销售量亦都令他们的收支得到平衡。渔民亦都表示， 希望未来能够在日本和欧美国家的市场争取到好的销售额。以上是今日带给大家的主要内容。
希望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你身边